好，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好，非常感谢刘畅姊妹给为我们读经。我们这一段22到37节，实际上他就讲了三个事情：一个是耶稣治好的一个法利赛人就诽谤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第二点，是说耶稣说要赶鬼要进入壮士的家里，要先捆绑那个壮士，然后才能抢夺他的家具；第三点，就是法利赛人如此毁谤他，是亵渎圣灵，是将来是不得赦免的，将来在审判的日子要凭这些话定他们有罪。百姓就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这一点是法利赛人是最害怕的，因为他们最害怕百姓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就散播些闲话，就说这个耶稣所以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目的是要叫人就不要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赶鬼是靠着圣灵，这个鬼被赶出去是表示神的国的来临。在28节，耶稣所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29节，人怎样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抢夺他的家财。其实这里所说的这个壮士的家，就是这个壮士，实际上是就是代表撒旦魔鬼了。他的家财其实就是撒旦魔鬼所捆绑的人，是被各种诱惑所捆绑的人。如果要叫这些人得到释放，那我们必须要先捆绑的这个撒旦魔鬼，才能释放这些被撒旦魔鬼所捆绑的人。
好，谢谢周弟兄哈。那这一段开始就是赶鬼，耶稣基督的讲论当中哈提到在灵界中的征战，然后呢，耶稣讲到说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哈。所以神的国在地上拓展的时候哈，最根本的那个征战，最重要的那个征战是发生在灵界当中的哈。伟杰弟兄他有在使者上发表一篇的见证啊，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啊。其中一个细节就是，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 他的太太其实非常相爱的哈，但是有人把他们的生辰八字拿去测字，一测，哇，他太太就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测出来的结果说这个两个人的八字不合，你看，如果结婚的话，这个伟杰的性命危险啊。但是他们去寻求这个传道人的帮助，传道人说，哦，在基督里，一切的咒诅都，你看，都会被破除的。这个不要怕，你看，相信主，在主的里面有主来掌管。结果到今天，他们结婚已经36年了啊。这个伟杰在我们的当中做这个见证啊，感谢主啊。阿明弟兄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啊，他在香港结婚的时候啊，就有只有一天他们也办那个婚宴啊，结果后来发觉那一天是不适合，在黄历上写是不适合结婚的啊。那到今天他们结婚已经34年了哈，有4个非常好的儿女。朱牧师讲的说，他的父母以前也会测字的哈，也信这些的啊，所谓命运啊、黄历啊等等。但感谢主啊，这个朱牧师信主之后2年，他的父母也信主了啊，把这些都丢掉哈，所以破除这些的邪灵巫鬼的这些的迷惑欺骗啊。我们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大概香港也都类似，华人圈里面常常会有什么什么这个跳大神啊，这些什么也来赶鬼啊，这些的事情哈，这些都是骗人的。魔鬼是谎言之父啊，他做的事情啊，就是用这种欺骗迷惑的方式试图捆绑人心啊，哪怕是哈什么做法呀，什么把小鬼赶走啊，也是一种的欺骗。即使是真的把以前的鬼赶走的话，那可能进来的是更厉害的啊。后面我们读到继续读的时候，就是一个鬼被赶走，有7个鬼就进来，结果8个鬼一起住在这个人的里面，那他幕后的光景啊，比先前更加的不好，更加可怕。那我们也想到哈，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己哈，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你看我有一天哈，就是那时候是在慕道嘛啊，周末的时候会参加基督徒邀请我们的一些的聚会。结果有一天呢，我们就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是在一个弟兄的家里，哎，无意当中我就看到他家的冰箱上贴了一个单子啊，上面有一连串的人名，其中包括我的名字。我突然恍然大悟，我就知道说有一批的基督徒在背后在为我和其他的那些的慕道的朋友们在祷告。所以后来我信主以后，我非常的感恩啊，每次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也特别提醒自己，也提醒同工们，一定要祷告在先啊。一方面为我们自己祷告啊，我们能够依靠圣灵的大能；另外一方面哈，如果我们想让这个人的灵魂得救，这个人的灵魂能够离开黑暗进入神光明的国度，一定是在灵界里面先捆绑那个壮士啊，就是魔鬼啊。只有把这个魔鬼邪灵的权势捆绑住之后，人的心灵才能够得到释放啊。所以提醒我们这次要马上要开始的幸福小组的传福音的服事啊，2月27号就开始了哈。那也欢迎众同工各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一起来为这一次的服事来祷告。
我刚刚听到那个，我是徐莹啊，我听到何牧师提到那个在小组里面讲到的八字啊，我就想到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影片的对话，那蛮有意思，蛮有趣的啊，就是父母觉得啊，把孩子的八字拿去配，就说你跟某某某，哎呀，八字真是合啊。那孩子回答说，我的八字和人不合又怎么样？我就想到说，在主里，如果我们人和哈，那八字不合又如何？那这是想到的一个分享。人就在这很多的，不管是文化背景啊，长成的环境里面啊，会有很多的这种束缚。那耶稣来就化解了这一关哈，人不在束缚里过日子，人在主里得自由。
这是28节讲的哈，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哈。在神的国度当中，是神在掌权，他是在掌管人的命啊。 如果这些说算命能算到我的命，我们的命，但是他们不能掌管我们的命啊，而且很多所谓算出来那个命都是欺骗谎言啊，试图挟制人心的啊，不要信这些东西，也不要沾这些东西啊，啊，这是向灵界啊敞开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渠道啊，不要以为说这些好玩，听听看看 why no 啊，这是很危险的啊，引入邪灵的工作。要远离这些哈，不要沾这些东西。
哦，很感谢今天牧师还有刚才学营都为这个问题讲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特别是像八字啊，或者是测字啊这些东西，它不是很明显的，好像是在敬拜另外一种神，所以我是自己的经验哈，有一些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有的人还是信这些东西。圣经里面明明说我们不要去沾这些东西，因为就是说哪怕它有的时候里面并不是完全是谎言，因为如果完全是谎言的话，我想也不会有很多人去信。但是关键就是说，因为这涉及到刚才牧师讲涉及到灵界的另一个层次，所以圣经里要我们不要去沾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去沾这些东西的话，真的就是就是违背神的话，不管他讲的就是说会不会应验，反正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圣灵的保护的话，就会从这个诅咒里面就会跳出来嘛，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束缚力量的。那但是并不代表他这完全就是不会灵验的，你知道吧？但是就是我们如果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的话，就是不要去碰这些东西。
所谓的灵验啊，即使是灵验我们也不能信啊。这是常常是魔鬼邪灵用的一种的诱饵啊。有些人这个真的是去试啊，会觉得说哎呀很灵啊，所以就跟着去拜，就被陷在里中，就被邪灵捆绑啊。所以灵也不能去拜啊，即使是应验了也要远离，因为这个东西是邪恶的，最终要把人引向灭亡的啊。那最终的结局是很可怕的啊。那相对之下呢，我们信神的时候呢，不要用这种灵与不灵来啊作为我们信与不信的一个依据啊，这也是很危险的啊。如果用拜这种假神、跟随邪灵的方式是跟随真神的话，也是错的啊。所以那些只看神迹，只愿意吃饼得饱，吃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那些食物，他们觉得很灵啊，所以马上这些人紧紧的就跟着耶稣啊。但耶稣对他们讲说，你们只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我们一路读下来哈，注意耶稣用神迹是一个 sign 啊，是一个引导，是一个指引，是让人最终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是救主，是天地的主宰啊，是天国的君王，是神所差遣的那个弥赛亚，是那个仆人，忠心的仆人啊。要让我们去思考这个更重要的啊，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啊。这些得医治啊，这些神迹啊，神所做的这些事情，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是神迹的作用啊，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然后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啊，这是我们信仰核心的部分啊。不要把这个灵与不灵当做我们信仰的依据啊，那个很危险的事情。
我想补充一下 Brother Win 刚才所说的，中国人呢是很赞同八字， well, 我的八字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是阴历嘛。但是很多人都有看这个星座，有些啊，我是白羊座的，我是处女座的，很多甚至基督徒也看这个，结果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这个是也是都关于你看了之后，如果你今天看你的星座说啊，你今天遇到什么人，那么你一心的想就这样，就没有把基督放在里面的。我就是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事。
我们这一组也谈到这个问题，关于什么是邪灵。27节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谁呢？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撒旦也会赶鬼呀，也会赶鬼呀，他的子弟也在赶鬼呀。说明刚才牧师和训营他们提到这个 Win 也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八字的问题、测字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不灵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牧师说的很好，就是不要靠它是不是灵验来确定我们到底该不该信，或者是该不该去设计。就是这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魔鬼他有能力也在做这些事情，因此我们需要辨明，我们要辨明啊。有人说他会赶鬼，他会，我们要查验一下到底是靠圣灵赶鬼还是靠撒旦赶鬼，这是第一个我要想到的。第二个呢，就是到底什么是不能够赦免的罪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协助圣灵。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闲话的问题，我们那组讨论的很多，我想我们找一个是不是月华你再谈一谈。
我们天天都在说话，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人说出来的话应该是通过我们的心说出来，不要去说一些随随便便的话，不负责任的话。以前认为闲话就是张家长西家短，评论别人的话才叫闲话，而圣经上所说的闲话是指的没有意义的话，没有用的话，不造就人的话，都属于闲话。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回说一句话的时候都要思考，我们这句话是从神那里来的呢，还是从自己出来的。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的去像世人一样去说话。因为在家里面最重要，很多的争吵都从这里出来。还有一个就是28节，我们一定要注意，耶稣说他这是一个宣称，耶稣靠着神的灵、神的权柄在赶鬼，就是神的国已经降到世界上来了。从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把神的国带进了这个世界，虽然没有完全成就，但是已经开始了。所以活在世界上的人都要定你自己站在哪边，你自觉不自觉，主耶稣一到世界上来以后，这个分边站就清楚。所以与神相合的，顺服神的，相信神的，站在神那边，否则就是反对神。亵渎圣灵不是说哦，他一句话就表示他亵渎圣灵，这是说明他心里有敌对神的意念，他持续不断的在那儿反对神，他消灭圣灵一次两次的感动，而要继续的反抗神，所以他永远不能再受圣灵感动而悔改。
我特别注意哈，这一次读这一段的时候，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很多种的讲话，而且耶稣也特别强调这个话语的这个作用啊。你看他医治的时候，这个人本来就是哑巴，这个邪灵辖制人的时候，他也知道人讲话的人言语中的那个力量啊，所以他就不让这个人讲话啊，把他变成哑巴。然后23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虽然这些人心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疑问，不确定，看起来像啊，这个人是行这个大卫的子孙那个弥赛亚要行的事情啊，是瞎子看见，哑巴开口，是瘸腿行走，是死人复活啊，他心里在挣扎，所以他讲出的话是一个疑问的话，这样的话不被定罪的啊，如果他不是挑战神的权威的一种的话。但是当下面24节法利赛人这个话一出来啊，耶稣就开始定他们的罪了，因为他们这个话讲出来的是讲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 如果心里面有疑问，没有讲出来之前，和把这个意念经过整理思考以后，在众人面前讲出来，啊，那个看来结果是不一样的，啊，然后第三十一节提到这个人的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三十二节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啊，必不得赦免。然后后面讲到这个果子和树的时候，他也说三十四节哈，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话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啊。所以这个话变成这个树的果子。如果这个树是根儿，就是坏的，就是恶的啊，就是从魔鬼出来的哈，啊。那讲出的话自然是抵挡神的啊，是亵渎神的哈，啊，亵渎圣灵的。但是呢，我们也想到圣灵的果子，啊，如果圣灵在我们心中是一棵树的话，我们的口也可以结出良善的果子、温柔的果子和，啊，各样的恩慈的果子。然后三十六节、三十七节都是凭着人的话定人有罪，啊，凭着人的话去都要句句都要供出来。那你再看耶稣基督，啊，尤其在马太福音当中，马太特别看重耶稣所讲的话，啊，耶稣又被许多的人称为夫子，就是他是一个教师，他用他的话语在讲。我想有些门徒期待他是弥赛亚，已经相信他弥赛亚以后，包括那个施洗约翰哈，都有的时候会产生怀疑，就是说耶稣怎么总在说，一直在讲，除了这个医治病人赶鬼以外，为什么不去组织这个人去夺权呢，去夺回这个国家呀，好像一直在讲、啊，跟罪人在一起也讲，跟这个门徒在一起也讲，啊，众人面前讲，啊，私下也讲，好像就是在不停的说话。但是我们回头去看，我们就知道，啊，这是神的国就是靠神话语的传扬在拓展的。神的国到了我们下面读的第十三章，啊，那个天国在地上的拓展就是靠着这个种子，啊，种子撒出，种子是什么？神的道。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很看重，一方面不要讲闲话，啊，不要讲闲的没有用的话，但是当我们得神的医治，我们的口得开之后，我们不再做属灵的哑巴以后，我们要神的用神的话去怎么样祷告，哎，开口祷告啊，你心里默祷和开口祷告还是不一样的，你开口祷告那个话一出来，啊，把那个灵 圣灵所带出那个好果子带出来，啊，让别人吃到就得益处，哦，你看，然后分享神的话，常常背诵神的话，啊，讲出神的话，宣读神的话，哇，那这个呢就不断的属灵的好果子就会结出来。
我来分享一下那个第二十五节哈，他这个地方讲到说一个果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哈，就是等于撒旦的果如果他自己 互相纷争的话就会站立不住哈。他说撒旦他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哦，那个他的果会不站立得住，哦，那我就想要说到底是邪灵赶鬼呢圣灵赶鬼呢中间到底是怎么分的，哦，撒旦所做的事就是互相的欺骗，哦，他用欺骗的方法来好像暂时赶鬼出去了，哦，然后但是他赶鬼出去了以后就让你看到以为是这样，然后欺骗完了以后他又进来。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撒旦和撒旦之间的 那种作为，他是用欺骗来让别人看到说，哦，他好像赶鬼出去了，哦，但是没有实质的那种功效。但是圣灵赶鬼的时候，你看看哑巴都听见了，然后那个耳聋的或者是通通瞎子都可以看见的，它有实质的功效。然后人心，哦，就是人心很重要。如果像法利赛人的这种心的话，他一看到这种神奇的果效的时候，他立刻来攻击，说是就是用各种的那欺骗的手段让人家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坏的。所以他就说就用那种控诉的方法说是鬼王赶鬼，然后他自己的呢那个赶鬼好像是一点果效都没有的话，他还觉得他自己很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做日常生活中间，有时候我们好像是 照着主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呢，别人呢反而轻看我们，别人呢误会反而会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他已经做这么大的神迹，其实还是会被别人误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入那种放弃中间，就说哎呀神没有帮助我。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话，我说闲话哈，如果我们讲的话讲出去了这个人不听的话，我们也不要再多讲了，因为再多讲就变成啰嗦了，我们自己就变成了闲话，有时候啰嗦出来了以后烦了以后，然后讲出来的话就更加的错误，然后这些呢将来通通都会被就像 recorder 一样，通通都会被调出来来 judge 我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讲话的时候，我们先把心搞对了，然后我们讲出来口舌的话都是造就的话，而不是批评论断或者指控人的话。如果这样子的话，别人就看到我们身上有神的作为在当中，就被吸引，而不是说哇那个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那个到处讲闲话什么的，反而造成了很多神的国德就蒙羞辱。所以从这个给我们提醒，撒旦的作为就是欺骗，我们要看到到底他是怎么欺骗法，然后很会控告人，控告人的方法我们要敏感。
我想分享一下的关于今天神对我说的，在从这几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这讲个有三，就是看见这段经文呢，看见有三种的话，我们要谨守。第一个是方言 ，OK， 我们知道了，已经讲过了，说方的邪是神所憎恶的。第二个是谤言，就是违谤的话，你去散这个就是散布纷争，在弟兄里面散布纷争的，你说几个怎么样人不好，哪个人不好？这个第一种言。第三个是闲言，闲言是什么？在英文里面就是 idle words， 闲言就是在另一个英文就是 gossip。 我们很多时候喜欢把这个闲言当作 news， 就一个一个传出去，所以主耶稣就很肯定的告诉我们，闲言也是要定我们的罪的。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不得赦免啊！我们马上要读到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段啊，讲到至于死的罪啊，也是跟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是连在一起的哈。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些罪大恶极啊，罪不可赦，十恶不赦啊，这都是讲到说犯罪的程度哈。我说有人杀人啊，这是很残忍的话，十恶不赦啊。如果小偷小摸啊，这些罪呢还可以原谅啊，可以赦免啊，可以啊将功赎罪啊。所以这是人的观念，人的观念说罪大罪小啊，有些罪很大，所以不得赦免啊。但是我们知道哈，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前，哪怕是小偷小摸，如果不悔改的话，最后的结局也是死亡啊。如果是罪大恶极啊，杀人犯，如果他真心悔改，在神的面前也没有不得赦免的罪。其实在教会历史上花了1500年在 figure out 这个问题，到底这个不得赦的是因为他罪的程度太厉害了呢，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直到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才把这个问题真正讲清楚。我们是不是因着行为，是因信，信耶稣，在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代赎当中没有所谓大罪不可得赦免的。任何一种在地上看为罪大恶极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可以得赦免的。哪怕是那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强盗是 死罪啊，定了死罪啊，但是他最后一刻悔改的时候，耶稣还是会赦免他，会接纳他啊。所以呢就问了说，这里面到底什么是干犯圣灵的罪？大家注意，圣灵的功用是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在信主之前讲很多亵渎耶稣基督的话啊，我们讲很多这个对神不敬的话啊。但是当圣灵的感动，圣灵让我们认知到自己是罪人，然后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啊， 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的这个救赎，在那一刻我们没有抵挡圣灵的工作，我们俯下来哈，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个提醒、光照、引导，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就得救了哈。但是当这种的工作像这里面哈，耶稣明明的在人的面前行了这样一个神迹哈，结果这些法利赛人周围的人都认出来，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是呢，法利赛人竟然不仅心里这样想，而且故意的口里这样去讲出来啊，来抵挡圣灵的工作哈，这叫做亵渎圣灵的工作。如果一旦亵渎圣灵，抵挡圣灵明显的工作提醒光照的时候，人就把自己得罪的那条路给切断，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的缘故。不管以前犯了什么样的罪哈，愿意顺从圣灵认罪悔改都得赦免，但是不管你犯多小的罪啊，却硬着心说自己是好人，自己可以靠自己进天堂，如果一直硬着心不肯接受圣灵的提醒和光照的话，再小的罪也是亵渎圣灵的罪，抵挡圣灵的工作，那这样真的是就没有活路喽，没有得重生的道路喽，所以这叫做亵渎圣灵的罪。
牧师刚才讲的，我们刚才小组花了很多时间就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就提出说，圣子跟圣灵不是都是三位一体吗？为什么说毁谤圣子是可以的，毁谤圣灵是不可以的？那刚才牧师讲的其实就是标准答案，就是因为圣灵最后是就是达到我们心的一个直接的那个途径，如果你把这条路斩断了，那就你没有办法。但是就是在圣经里面，这里直接就是指的就是因为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那个赶鬼嘛，那在法利赛人就直接在攻击圣灵嘛，所以从这个圣经这里面我觉得可能就直接是指这他们攻击耶稣这个神迹的这个事情。我们还讨论到就是说欺哄圣灵跟毁谤圣灵是不是一回事，因为后来有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因为欺哄圣灵直接就掉地死了嘛。那我们后来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这样子判断哈，就是说因为有些事情圣经里面也没有讲，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断定说这两个人就一定是得救的，就是一定是基督徒。那就算是他们一定是基督徒，他们当时受到了惩罚死了，我们也不能断定说他们一定是下地狱。所以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能make assumptions， 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说欺哄圣灵就一定是诽谤圣灵。我不知道牧师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这件事情我们到约翰一书最后一课我们会展开来讲啊。那在这里呢，最直接简单的答案就是说，这个至于死的罪有两种，一种就是这种没得救的哈，亵渎圣灵的这种的罪，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基督徒也有可能 physically dead，有一种罪哈，像刚才你举的哈，初期教会啊，撒菲拉亚拿尼亚的例子哈，再有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守圣餐没有不按规矩去守，不按理去守，结果他们当中有人就因此死了哈，所以这些人有可能是得救，但是神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啊，影响教会的见证。阻碍神国的拓展，神就把他们 physical death，把他们取去，他们这是一种physical 的死亡，是至于死的罪，但不等于说他们最终灵魂没有得救，是神管教的一种方法。但在这里呢，就是耶稣刚才讲了嘛，他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所以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耶稣基督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当他使这个哑巴鬼是这个瞎子的鬼哈离开人身的时候，是神的灵在做工啊，明显的在做事哈，耶稣基督一清二楚的看见他也在做啊，所以这里面耶稣就很清楚的看到，当在这种情况下法利赛人还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话，那真的就是在亵渎圣灵。 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但是不肯承认，硬着心就是要抵挡啊。所以耶稣可以很清楚的定他的罪啊。那在亚纳尼亚撒菲拉那个例子上，彼得也是看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啊？那我们呢要仔细分辨啊，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啊，我们还是可以为别人去祷告祈求神的怜悯啊。但是神在掌权啊，所以两种的可能啊，一种是没有得救的人亵渎圣灵，一种有可能人犯罪到一个地步啊，在欺哄圣灵。
对，亵渎圣灵，就是大家好像都觉得这边法利赛人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啊，我不觉得，我觉得耶稣就是说他们现在犯的罪是干犯人子，我觉得耶稣是给他们一个警告，将来圣灵来了，将来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工的时候，耶稣警告他们不可以这样子硬着心，因为你从这个字面上你看不出来圣灵是不是在他们心里面做工，他们只是看到表面的，看到耶稣赶鬼，圣灵有没有在他们心里面做工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我觉得耶稣是在给他们一个警告，他们现在犯的只是亵渎人子，他们还没有到就是至少是不是亵渎圣灵我觉得看不出来的，我不
可以看出来。在34节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所以整个这个 context 是针对法利赛人说耶稣靠鬼王赶鬼这件事情讲的，周围的人可能不知道，但耶稣 很清楚，他是看清楚法利赛人心里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所以很清楚讲到毒蛇的种类，所以这个就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是在亵渎圣灵，他们是在干犯圣灵，他们是要被定罪的。
毒蛇的种类，在我们信主以前每一个人都是毒蛇的种类，我不觉得耶稣这边真的，因为圣灵的工作人真的看不出来的，我觉得不能够凭外表这些东西你去讲说一个人是不是干犯圣灵，是不是亵渎圣灵，这个我
这里的区别在于说人看不出来，但是耶稣很清楚，如果耶稣已经讲出来了啊，这个是不会错的，不能随便称别人毒蛇的种类啊。但这里不是人讲的，是这个无所不知的神讲出来的。
还有就是前面看第十七和第十八节，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就是耶稣那时候就是已经是有神的灵在里面，也就是圣灵嘛。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赐给所有的人，但是他是凭着圣灵在做事情。所以当他们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话，他们就直接在说话 against the 圣灵。
但是圣灵有没有在他们心里面做工你看得出来吗？
这个没有所谓啊，他没有说当你们说话 against 在你们心里做工的那位圣灵，而是说你只要说话 against 圣灵就是有问题啊。
哦，我的理解，我觉得黄梅的意思是说他觉得耶稣下面所说的是一个教导，是不是明明指的就是上面的这些这个讲到这些话的人，这个是不能断定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其实刚才大家也提到说亚拿尼亚那他们最后是灵魂有没有得救，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我说有些事真的是每个人的理解哈，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动工有些真的是不可知的，我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是拿出了一些部分钱财，可是如果他们神认为神也知道他们连神都可以骗的话，那可能不是真的相信，那这是我的理解。所以不管大家是不是说他的死亡只是肉体的惩罚，灵魂到神那里，这个可能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哈，因为这样子的击打死亡已经是很严厉的惩罚，而且明明讲的是亵渎圣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在神那边他应该是不信的，这是我自己的认为啦。而且我相信他们心里所想的，他们所做出来的应该不是一次了，那神知道，所以最后会有那么严厉的惩罚这是我的看法。
亚拿尼亚撒菲拉那里没有讲说亵渎圣灵是说他们欺哄圣灵，
对，我刚刚也是蛮想问的，这个因为有些地方讲到欺哄嘛，有些讲到亵渎嘛，那也蛮想去理清楚这个亵渎跟欺哄又是什么关系。据我所自己的理解，我会觉得亵渎我会觉得欺哄本身就是一种亵渎，那亵渎是不是包括的范围又更大，也蛮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就好像你的孩子常常会骗你，对不对？如果他们做错了事情，他们不愿意承认，但是这跟亵渎父母还是不一样。
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说一句话，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有些人呢看见耶稣说行神就是与神同在的，但是现在这些法利赛人呢，就因为心前嫉妒，就说啊，耶稣是行的，是因为是靠鬼。只是他这样说的时候，没有人敢在哪个时代，没有人敢去亵渎天父。那他们会讲很多关于耶稣的坏话，耶稣也不介意。但是耶稣为什么说，如果你亵渎我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讲圣灵的坏话是什么意思呢？只是这表现出他和父和灵三位一体的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对圣灵是可以他能力去行异能的，所以他是很依靠圣灵。这四十天之后，圣灵带他去旷野，能够圣灵 sustain 他四十天的进食，这个是他和圣灵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自己不介意那边讲他的坏话。但是当人说啊，他是靠圣，他是邪灵来的，靠鬼王来的，这个就是与尼哥底母的看法不同了。就是譬如你对你的父母很尊重很尊重，很爱很爱，但是如果有人说你父母的坏话的时候，你就会很生气，因为你爱你的父母啊。耶稣也是一样，当这些人看见这神迹异能不像尼哥底母的归荣耀给神，而是讲的坏话的时候，主耶稣就根本不能受不了。
我们人不能分辨，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一定能够分辨。为什么在法利赛人说他赶鬼是靠鬼王别西卜，耶稣马上就说了，我若靠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这是主耶稣的话，我们要相信主能分辨。这些法利赛人是持续性的抵挡神，他们心里是恶念，所以他们的生命是敌对神和魔鬼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不是人的评论，我们也不要我们现在来评论，而主耶稣已经明确说出来，我们就相信。
我们也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读原作者的 intention 啊，他要表达的意思啊，你从马太他编排的这个顺序你也看出来啊，从十章神国在地上拓展之后呢，十一章十二章就讲啊，这个黑暗势力对神的抵挡，那个抵挡的巅峰是最后的十字架啊，但是在这里面已经 very intense 了啊，黑暗的国度这些法利赛人出去要商议怎么除灭耶稣，然后在这里呢公开的说耶稣是鬼王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不是代表自己的，是代表那个魔鬼掌握之下的黑暗的权势在地上讲话啊，所以这是耶稣直接的责备他们啊，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他们那个树啊是出自于魔鬼的国度的啊，所以这不光是这个法利赛人个人问题，是整个两个国度在交锋啊，越来越激烈啊，这是马太要表达的意思啊。
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为着我们早上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啊，我们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听靠着你的圣灵，愿意我们一起来更多的明白你自己心意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敞开心扉这样的分享。是的，你的话语打开，你的真理就要显明。主耶稣基督，是的，你自己降世为人。你把神国带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是魔鬼撒旦在掌权，但是我们这些愿意匍匐在圣灵面前的人，我们可以脱离魔鬼撒旦的捆绑， 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四肢成为义的奴仆，我们要为义而活，为耶稣基督，为真理而活。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真理带到世上，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加感谢你今天赐下话语，让我们用一生去学习，去更深的领会你的旨意。神，我们何等的恩惠，我们得以脱离魔鬼撒旦的掌权和掌控当中，让我们投身在你的真理当中，以致你也把这样的传扬你自己的福音这样的美好的使命托付在我们的身上。神，我们要从里到外的身心重新来到你的面前，要重新来再更新，求圣灵来再次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一切的对人的闲话亵渎的话，在你说都得赦免，唯有那些亵渎圣灵的人，亵渎圣灵的从心里说出的话，总不得赦免。所以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自己在真理里面站立得住，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棵好树，让我们的树的根是植在圣灵真理里面，以致我们结出好的果子。让我们领受你的祝福，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这美好的应许，感谢你的拯救，感谢你恩典。我们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一天的工作生活，保守我们都有美好的周末，在你里面得蒙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